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八节，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八，这里说，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，你们无要坚固，不可摇动，常常竭力督促主公，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怎么样，在主里面不是突然的。请记得，你们的劳苦，轮回就为忘记，轮回就为误会，轮回就为不在乎，可是在主里面不是突然的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就是被冷血为了主的缘故，你更有人喝了，主不为忘记你的赏赐。这个调是中国调，我相信一唱就会的，我唱给你们听啊。无要坚固，不可摇动，常常竭力督促主公，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，在主里面不是突然的。想中国调吗？我就唱一次啊。无要坚固，不可摇动，常常竭力督促主公，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，在主里面不是突然的。好，试试看唱好吗？唱是真本事，因为你们当中有好几个弟兄懂得唱诗啊，大概你们的唱诗在指导员不错。希望主恩典我们常常啊，这一句圣经做我们的勉励，特别是在现在的时刻，有时候你侍奉主会遭遇到毁心赏赐，那么希望你能唱这句诗，唱这句圣经，对你自己全道，不要坚固，不可摇动啊，有摇动的可能，所以神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，不可摇动，常常尽力督促主公，怎样才不至于摇动呢？就是要在这一方面常常尽力督促主公。今天早上我就讲过忠心良知，那各位一定能懂得尽力督促主公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主里面的劳苦啊，我们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会突然的。感谢主，赞美主啊！今天在社会上你做了什么事情为得公家，请记得，纵然我们天天在那里享受主的恩典，可是凡是我们为主所做的，主不会忘记给我们应得的报酬。感谢主，赞美主。亲爱的主，特别在末世的时候，邪风恶说、魔鬼的诡计、肉体的诡诈，常为叫我们毁心侍奉你。愿主你借着这些圣经常常勉励我们，无要坚固。主啊，若是我们毁心丧志了，就证明我们不够坚固。求主你帮助我们不至于摇动，相反地叫我们能常常并且尽力地督促主公。因为你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应该知道我们的劳苦在你里面不会突然的，我们的一举一动你都看见，我们一切为你所花的金银器械、世界金钱，你断不会忘记。谢谢你，谢谢你亲爱的主。老子说，你这样子恩待我们，你在我们身上花了这么多的心血，就忘记了也无所谓，可是你告诉我们说你不会忘记。哦，亲爱的主，谢谢你，因为你爱我们，你把你的性命都给了我们，所以还有什么留下不给我们？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。今天晚上就说你与我们同在，叫我们知道我们要进入你的国度，我们有些条件需要去履行。亲爱的主，帮助我们，叫我们能履行你说我们给我们的条件。你是信实的主，只要我们履行的条件，你不会不把应许给我们。谢谢你，谢谢你，因为你的信实成道万倍，你慈爱永远长存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。这次在这里是在看见了你恩待我们，你自己在我们当中给我们弟兄姊妹们能听， 给我们弟兄姊妹带好的器皿到你面前来。主啊，但是你记住圣洁，但是我你所给我们的不但是米能成为饭，因为我们需要饭主，需要饭，我们不要注册，虽然我们要有注册，可是注册不能帮助我们的灵命，我们需要你把我们所有的知识成为生命和亮光，叫我们的灵命长进，得着滋养，得着营养，叫我们一切归切认识你更深，叫我们一切归切更像你。哦，亲爱的主带领我们，叫我们什么事情都会懂得要一步一步的学习，不要让我们有错误的思想，让我们在你面前渐渐的长进。谢谢你，你与我们同在，你会带领我们，你的恩典总是恩上加恩典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已经蒙你的恩典，相信你的恩典为基督在我们身上加增，谢谢你，我们余心谢谢你。亲爱的主，这几天我们所听的道，求你纪念你自己话说，你的话出去不为徒然反为，所以求主你让你自己话在我们心里面继续的做工，继续发光照亮我们，愿的话在我们里面，在我们里面跟着我们的日子，跟着我们的年岁发扬光大，让我们愈孤愈认识你，愈孤愈像你，愈孤愈为国度为活，不是为自己的活。听我们祷告，亲爱的主，奉你自己的名。今天有几次弟兄姊妹们问我关于千禧年的问题，所以我想在这里稍微同各位解释一下，千禧年这个问题啊，不是 end， 是 means。 今天有许多人不懂，把千禧年当为 end， 常说基督来，基督到地上来，我们与基督一同在地上住皇，我们没有仔细想，若是说我们如果说我们在地上做皇的话，这个地球太给我们太小了。为什么说你一年以来虽然在造地中雪上的少，可是雪上的到底还是不少啊。如果说雪上的你记得从长王去到地球来长上长王去，那里跟我们长，那里跟我们长王去，你懂吗？难道我们是哪一家做皇啊？一家一个皇啊。事实上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你要看启示录第二十二章，明明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侍奉他。什么叫侍奉他呢？与他一同做王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那千禧年到底什么呢？我已经说过，凡神所计划的一定要成就，不成就的话他就不是神。他所说的话语一定要应验，若是不应验的话他就不是神。创造地球的时候，他有个理想的地球，那个理想地球从来没有实现过。人允许以色列人有理想的版图，那个版图也从来没有实现过。人允许以色列人有弥赛亚的国，那个弥赛亚的国度从来没有看见。你以为神忘记了？没有忘记。那这些到什么时候实现？千禧年的时候。千禧年没有别的，千禧年就是神理想地球的实现，千禧年就是神应许以色列人弥赛亚国度的实现。这些还是个过渡的事情，不是目的，目的是永世的国度。我们与主耶稣基督是我们信主的人，蒙他的恩典拯救我们，我们若是能蒙他选上的，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主若显现，我们必要像他，不但是我们样子像他，一切的权柄各种权柄荣耀都要像他。我已经跟弟兄姊妹讲过，是不是？今天神爱我们，就是把主耶稣基督的爱延伸到我们身上，所以凡是主耶稣基督能享受的，我照样能享受，不然的话就不是主的爱延伸到我们身上。当初再来的时候，他在宇宙当中为王，我们不知道在那里，可是我们知道说我们能管理，神说要我们管理的，是不是海王星、天王星、冥王星不知道，总而言之 这个鱼的鱼的太大，它需要许多的人才在它的骨头里面这掌皇权。我们常听见人说主耶稣到要再降临，主耶稣到地上来要在地上做皇，那这句话是没有讲这样话的人呢，没有好好的研究圣经。若是主耶稣知道这样是一位主，光是到地球来为王，这是荣耀他呢，还羞辱他？事实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，在先知书里面至少有五次告诉我们，将来在地上做王就是大卫，大卫要坐在耶路撒冷宝座上，他对齐我们的主。我们的当然这个地球也是顺属管的，可真正在地上做主的对立人是大卫。哎，曾经有人讲了一句笑话，哎，他说这么可以，大卫死了。我说你根本不懂圣经，圣经明明告诉你，等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已经死掉的信徒们要复活，大卫当然要复活了，复活的大卫才能治理这个地球，才能在这千禧年里面把那个千禧年管得好。所以千禧年是个公众的事情，那实际上说起来，千禧年对于我们没有什么多大关系，因为我们超过千禧年的，千禧年还是属于地上的，属于犹太人的，是地球上的。我们今天的基督里面不但与基督一同复活，是坐在天上。我希望这几句话能帮助弟兄姊妹们了解。今天晚上我要向各位传递信息，可以说是相当严重的心切。那么老实说，按照我的肉体，我不大愿意捐这个心切，可是无论如何为了主的真理缘故，我不能不捐。捐了以后啊，将来你们不会怨我了。若是我不捐，恐怕将来有一天你会怨我，你说那个人都没有告诉我。为什么我说这个话呢？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传了这个信息以后，那个当当的牧师啊就同我说，他说林牧师啊，我告诉你吧，你进去晚上所传的信息我们从来没有看见他的严重性，从来没有看见他的严重性。的确是如此，今天教会没有看见他的严重性，所以就忽略了。因此将来有些弟兄姊妹们在主国度里面会有问题，可是到了那个时候问题呢，太迟了，是不是啊？所以今天晚上老子说，就是说要得赏的话，要得心的话，要得胜的话，有什么条件？除了忠心以外，我们还是要去理性的。那要想建筑的国度，当然有一些条件，不止一个两个。可是呢，我已经说过，我们基督徒啊，操练要一节一节来。不好一下子就把许多的条件都放在我们前面，那叫我们不知所措。我要发现今天有些人讲到的是有七点八点，一家弟兄姊妹这么守得了？所以我常同同学们说，我说老子你以后去讲到七点八点的大傻瓜，最好一点，若不能两点那给了，因为你讲了全了心思以后，希望弟兄姊妹们去实行呢，是不是啊？你不是演讲叫别人听你好听就是了，神的话是要人去实行的。所以我说常对同学们说，你今天预备一批讲道，你要问问自己，你讲这批道要弟兄姊妹们做什么。今天有时候弟兄姊妹们不知道做什么，我们有时候我也有时候听见教会很多挂弟兄姊妹们不说不动，事实讲到的是你叫他这么动啊，他们怎么知道动法？所以我常感觉到现在许多的先贤只有话题没有号，所以弟兄姊妹不知道，弟兄姊妹不知道。那今天我要是讲你们全的先贤也是这么一个先贤啊，这个先贤呢是今天早晨我同你们讲过的连起来的，是儒家福音十九章第二个比喻，儒家福音十九章第二个比喻。这 这个比喻我相信大家都恐怕都相当熟悉吧，因为这种比喻啊在这个主流学里面一定会讲的。儒家福音十九章第二个比喻也是分银子的比喻，同马太福音二十五章第二个比喻很相像，可是内容我们要仔细念的话就知道不同范畴，不同 category。 为什么缘故呢？因为儒家福音十九章这所分的银子啊同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不同。马太福音分银子就是跟着那个仆人们的才干分的，说有人得到五千，有人得到两千，有人得到一千。儒家福音十九章呢没有这个分别，不是按才干改的，你才干不好，你才学不好也是这么多，你才学好也是这么多，你就高兴学问也是这么多，你仅仅小学毕业也是这么多样子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主人给仆人的不是五千两千一千，那是每个人的一个人一点银子。我们看看啊，十九章第十节，有个归途往远方去要得过回来，这里明明告诉我们说他到远方去要得过回来。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到现在还没回来啊，可是他其实得过去的，给交了他的四个仆人来交给他们四个银子，说你们去做生意，只等我回来。他说了回来他一定会回来，不然的话他就撒谎。那么有人不欢喜他，可是你不欢喜他也没有办法，他到了时候还是要回来。十五节，他记得过回来就吩咐叫那里银子的仆人来，要知道他们做生意赚了多少，做生意赚了多少。可一个上来说，主啊，你明年主已经赚了事情了，主人是好良善的仆人，你就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，可有权柄管四众人。第二个来说，主啊，你明年主已经赚了五天，主人说你也可以管五众人。那么又一个来说，主啊，看哪，你的明年主还在这里，我把他包在手心里沉着，我原是怕你，因为你是严厉的人，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，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。主人对他说，你这个恶仆。你这个恶仆，我要给你可顶你的罪，你既知道我的严厉的人，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，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，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，等我来的时候连本带利都可以要回来呢？就对旁边站着的人说，得过他的一点银子来跟他有事情去。他们说，主啊，他们已经有事情了。主人说，我告诉你们，在有的还要给他，没有的一大所有的都要再过来。至于那去求的，不要我去他们房子，把他们拉来就往前面杀掉吧。这是一个当然这个比喻。这个比喻啊还是叫什么呢？一点银子，一点银子，主人给仆人一个人一点银子。那这个仆人是谁呢？我希望弟兄姊妹们要了解，我们做基督徒啊是有双重的身份。为什么都有双重身份呢？因为我们的父亲他不但是我们的父亲，他也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，所以我们在他面前，一方面我们是他的孩子，一方面是我们是他的仆人。有父亲主皇，儿子在家里当然他是儿子的父亲，可是同时这个儿子也是个公民，在政治上，在国家的地位上，他是个公民，是不是啊？同样的，我们今天的人民就请记得，神恩待我们，叫我们是他孩子，同时我们是他的仆人。在这里告诉我们说，因为我们是他的仆人，所以他有东西给我们，什么呢？一点银子，一点银子，银子啊，在圣经里面常是指些金色一方面的，好像金子指些神的荣耀。银子直接就是一方面，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的主给我们每个人都有同样的一点银子，什么呢？同样的救赎的恩典。您今天信了主，应该主的救赎；我今天信主，也应该主的救赎。 我今天能信主，因为主恩待我，把他生命给我，把我心灵的心窍打开。同样的，你今天信了主，也因为主把生命带到你里面。当你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时候，那个生命在你里面起了作用，把你心窍的功能恢复，叫你能认识独一真神和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。你怎样蒙恩典，我也怎样蒙恩典。你怎样得到救赎，我也怎样得到救赎。经文一方面大家一样，没有多少。马太福音25章所告诉我们，是告诉我们什么呢？是这个才干一方面，恩赐一方面。我们在主的国度里面，每一个人的恩赐可以不同。我们只要凭着他所给我们的恩赐，尽我们最大努力，主就满足了。可是救恩呢？不是像恩赐一样有分别，救恩大家一样，救恩大家一样。无论是恩赐一方面，无论是救恩一方面，主给我们都有个目的在哪里？他的目的是什么呢？要我们去做生意。做生意的目的是什么呢？是不是要赚钱啊？这个主人很多钱啊，他不是在乎赚钱。我们佛灭的灭这两个比喻的话，因为主人要仆人去赚钱，我们仔细灭的一灭的话，就知道主人很聪明。我们常说讲到教育的时候，最好的教育方式是教育方式什么呢？就是说 intuitive teaching。 什么叫 intuitive teaching？ 就是你在哪里教学生呢？学生不知道你在哪里教他这样子，他以为你教他另外一件事情，事实你的目的是要是在哪里教他这件事情，让他学了不知不觉之间就学会了。那这个叫做 intuitive teaching。 我们主也这样子，他叫我们去做生意，好像是要赚钱，而事实呢，这是他有一种聪明智慧的方法超越我们，为表彰是要我们去赚钱，而的目的是要超越我们的品格。因为要与主同皇的话，不能随便什么人都可以与主同皇。不要说我们主，就是我们自己也是如此啊，是不是啊？一般一个学校，你不能说到了马路上去，无论开始什么呢，哎，来着我们学校教书。你办一个公司也不能随便请人，你要看看那个人有没有资格，他有没有，他能不能胜任，是不是？何况我们主的国度，亲爱的主，把那个救恩给我们，我已经说过了，救恩给我们是 means 不是 end。今天可怜的教会把 means 当 end 用，我得救了，两样事情都了了，那你哪里了？你正好开始啊！你到学校里面登记付了学费，没有了，正好开始。我们接受了主耶稣基督的生命，主把我们的心窍改变过来，这是我们的开始。我们没有这个开始的话，我们根本无从叫下手。我们若是没有这个本钱的话，我们就根本不能做生意。我们要是生意的话，一定要有这个本钱。我们要有超力的话，我们需要有救恩领导我们。主把那个救恩领导我们，把我们心窍打开，是什么？不是为我们自己去享受，那是叫我们可以开始去超力。愿主怜悯我们。今天有多少人把那个救恩当为目的了？你看，救恩不是目的，救恩是过程，救恩是一种修习，救恩是一种工具和接受。主把救恩给我们，他的目的是要我们去做生意。主什么生意呢？他把一锭银子给我们，他要我们去赚一锭银子。那做这个生意，换句话说，这里很简单，弟兄姊妹们，神把救恩给了我们，他在我们身上有个目的，要我们把他所给我们救恩也同别人分享，叫哪个人也能得到主的救恩。换句话说，很简单的，弟兄姊妹们，主拯救我们，他要我们去领别人归主。那刚才我就说过，弟兄姊妹们呢，若是我们不在于这方面主义的话，有一天我们会听见主说：“你这个恶魔，我们都不愿意听见嘛，是不是啊？ 我们原清就说你这有良善有忠心的人，你在不忠的事上有忠心，我要把许多事看你管理，可以尽力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我们就不愿意听见说你这个恶婆。可是你弟兄姊妹们，若是今天你不做这个生意的话，你有一天我听见主告诉你说你是恶婆，那这个就是说严重性地方。有许多弟兄姊妹不知道，哎，我信了耶稣了，那么我就等待上天堂就是了，不是这么简单哦。你拿了一瓶银子，主要你做生意。换句话说，弟兄姊妹们，从你信耶稣以后，你有没有领人归主？你有没有为了某某人没有信耶稣，要向他信耶稣，日夜的为他祷告？你有没有尽你所能的，在你家里开一个什么会，请人来，向你的亲戚朋友讲道过？做了一个基督徒，一定要在这方面有思想，一定要在这方面努力。弟兄姊妹们，如果你直到现在没有这个思想，也没有这个动作，没有这个盼望的话，我告诉你们，有一些你会听见说主说你这个恶婆，因为你拿到了一点银子，你把银子藏在地里面不去做生意，这样子的人神说你是恶婆，这样子的人在国度里没有份。换句话说，得圣洁就是他能令人归主的人。我们将来能不能与基督同掌王权，看你现在能不能领人归主。那这个就是这个比喻的严重性了，严重性。今天教会很少告诉弟兄姊妹们说，弟兄姊妹们，你信了耶稣了，你要注意哦，你要想想法子领人归主哦，不领人归主啊，将来在主面前你要受审判，主说你恶婆，将来你在主国度里没有份。我们很难听见这样子像信息，可是圣经里清清楚告诉我们的，弟兄姊妹们，清清楚告诉我们，愿主怜悯我们，叫我们看见这点的重要性。我们平常的时候多少是我们 take for granted， 无所谓，我已经信主了，我已经拿到进天堂票子了，那我今天将来稳妥的进天堂，不是这么简单，不是这么简单。我想在这里有些弟兄姊妹说，哎呀，我以为不知道信耶稣这么多麻烦的事情啊，呵呵，你叫我去领人归主，我怎么领人归主呢？我又没有念过神学，我圣经又不大懂。那这个就是今天有许多时候我们发现在台上那个讲道的人大声疾呼，弟兄姊妹们呢，你看见吗？千千万人天天向弟兄里跑，我们这么个忍心不去救他们，去救他们，弟兄姊妹们，耶稣要我们去，我们要去啊。底下弟兄姊妹们这么说，去你去啊。我们没有念过神学，我们也不懂圣经，你念过神学，你懂圣经，你去啊。是啊，弟兄姊妹没有说错啊，为什么他们是没有念过神学，他们是不大懂圣经，那是怎么去翻？我怎么能够告诉哪个人，我神学又不懂，圣经又不懂，我怎么能叫哪个人信耶稣？那这个就是一种错觉，魔鬼给我们的错觉。我们借着这些话语思想来放纵我们的懒惰。我们要看看耶稣要我们做什么？耶稣要我们向别人讲圣经吗？耶稣是不是要我们从别人讲神学吗？我晓得你要是从别人讲圣经讲神学就有问题了。哎，现在社会上有一批人呢很本事，你要是从他讲圣经，他从来没有念过圣经，他好像圣经很错。你能讲神学吗？他从来不讲什么叫神学，你从他讲起来他还是垂头是道，把你不得把你的话你不得没有地方可以回的。是啊，我晓得这个难处，你总比人讲圣经讲神学这个难处。我还记得在詹子的时候，那时候在上海，有一次我在浙江大学讲道，讲了道以后，我出来是到门口有一个学生，哎，他说你刚才这样讲道啊，他说我请问你啊，他说你晓得不晓得圣经之前圣经有许多错误的地方？我说好，圣经错误地方。我说请问先生，你把圣经念过几遍？他说哦，没有念过几遍，有时候这样子东看看西看看。 我说先生请原谅我，这个不是哭血的腿肚啊，哭血腿肚你要把那一件事情仔细研究过以后才下定论，你神经根根这里念下那里念下，你是神经错误。我说我不记住你的话语。他讲了，我讲了以后，他眼睛看看没有话说。那实际上就是这样子，他神经根可以说，我相信神经根本没有念过，他会告诉你，他会告诉我一个人，讲神经的人说神经许多错误。我们看看主耶稣基督晓得不晓得我们的难处？他晓得，他晓得。他没有告诉我们呢，要去懂别人讲圣经，也没有告诉我们懂别人讲神学。他要我们懂别人讲什么，晓得吧？请给我看《路加福音》24章48节，24章48节，这个章节很容易记啊，48是 double 24就48，哈哈，《路加福音》24章48节，找到啊，我们一起念啊，请，你们就是这些事件。天真弟兄姊妹们，耶稣没有叫我们去懂别人讲神学讲圣经，耶稣要我们做什么？什么天真呢？在法院里面你做天真讲什么？只是不是讲你没有没有经验过的事情，没有看见的事情。若是你这样子做天真的话，你会受监牢啊。做天真就是把你所晓得的所看见的所经验的，因为你自己试出来就是了，这就是叫见证。主耶稣就是要我们向别人做见证。耶稣说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。什么是这些事呢？你看上面已经告诉我们47节，说并且人要从他的名学什么道啊？悔改舍罪的道。从耶路撒冷直到万邦，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。主耶稣基督只要我们向别人做见证，做什么？悔改舍罪的见证。这个就是为什么我常鼓励弟兄姊妹们，你们一定要清清楚楚这些主耶稣基督，那么你才有见证可以告诉别人呢。今天许多弟兄姊妹们，我知道你根本不能向别人做见证，因为你自己没有见证可以说，你自己真的到底有没有这就还没有清楚，你自己没有清清楚楚一个时候，这就主耶稣基督你怎么能告诉别人？这就是要我们做，主要我们向别人见证，见证悔改舍罪的见证。换句话说很简单啊，向别人做见证就是了。你可以告诉你若有机会的要告诉哪个人，你从也没信耶稣以前是怎么样的，这么信了耶稣，那么再说一两件事情，信了耶稣以后神怎样恩待你，这就是耶稣所要的。耶稣要你把这些事情告诉别人，那你说我这样子告诉他，他就会信耶稣啊？这不关你的事情呢、啊、这是耶稣的事情，他信不信是耶稣的事情。耶稣要我们所做的就是为他所见证，这没有什么难说，是不是啊？你懂别人讲圣经讲神学，他们可以懂你辩驳，你告诉别人你自己见证，谁敢懂你辩驳？我吃了个橘子，我说这个橘子是咸的，他没有吃那个橘子，他说哎，你怎么知道这个橘子是咸的？我吃过了，你没吃过你不知道。弟兄姊妹们，主要我们为他做见证。你若是真正得救了重生了的，你有见证呢、啊、你有这个经验。我常说信耶稣不是理论，不是一种意识，是经验。没有经验的人呢，我可以告诉你，恐怕你不信耶稣。永生是认识对于真神，并且认识他所差的耶稣基督。认识是经验，是经验。只要把经验告诉别人，你不要理啊！我这么告诉他行不行？这是耶稣的事情。耶稣告诉我们做见证，我们就向人做见证，你就能看见神的恩典与你同在。这就是中国教会以往不懂敲，所以一直到现在中国教会不能增长，就是因为不懂这个敲啊。我们神学当中，神学里面有些同学还是在教会里面已经服侍多年的，我还记得有一个女同学是在教会里已经侍奉了4年，她再来进修，他从来不知道怎样 令伦，令伦的跳他从来不懂，他上了教母村以后知道了，他高兴极了，他那天下午啊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，就招了一个自行车，他就在自行车里面向自行车做见证。那个自行车夫到了一个时候怎么说，他说小姐啊，这样子我好不好把自行车停下来，你帮我祷告。所以他停下来帮他祷告，拒绝了耶稣。弟兄姊妹们，灵论贵族的事情剩分钟十分钟就可以的了，今天我们用不懂教教会里面卷圈子卷来卷去卷来卷去，有人卷了几年三四年五六年还没信耶稣，是谁害他的啊？我们害他的，因为我们不懂教。今天要教会增长的话，一定要懂得这一点，一定要懂得这一点。有些时候，可是有些时候弟兄姊妹还会这么说你啊，他虽然这么说啊，说是容易啊，做起来不容易啊，我也晓得不容易，所以我现在向各位建议一些，好吧。第一，弟兄姊妹们，在你们所认识当中一定有人，你一直认为他的灵魂是瓜身，是不是啊？你的亲戚朋友或者同学邻舍怎么样呢？那我们就晓得，是不是一个人信耶稣并不是你花你巧你能改变他，只要耶稣把他心窍的功能恢复，所以只有耶稣能叫他真正信耶稣。但是耶稣要我们与他合作，我们合作多少呢？我们不是去帮耶稣去开他的心窍，我们就是听耶稣的话，做我的见证，做我的见证。那你能不能是这样子？从现在起切切为哪个人祷告，不要太多啊，不要太心胸，一下子要救三十人四十个人，你一个人都救不到。吃饭一碗一碗吃，吃面包一块一块吃，救人来一个一个来呀。你现在想有某某人切切为哪个人祷告，主啊你开他眼睛，叫他看见世界的虚空，叫他看见勇士的是罪，求你为我开路，给我有机会向道士见证。你好好这样子祷告的话，主一定会为你开路。过了一些日子啊，哪个人打电话给你，哎某某人啊，我好久没有看见你啊，我想来看看你好不好。你说主啊，是不是你进去开路了你啊？你说好好好，来啊来啊，是啊，我也想到你啊，我觉得你清楚，我天天想到你啊，有你天天在那里为他祷告。他来了，中国人总是请他吃瓜子了，喝喝茶了，东讲讲西讲讲啊，也不要他一来就说，哎，我要全体信耶稣，那不行的啊，要聪明一点啊，东讲讲西讲讲，你话你们讲完去了，讲到差不多了，你自己安安静静祷告，主啊，给我勇敢，给我智慧啊，叫我能向他做见证，你要祷告。